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死在罪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我们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又把这一段时间赏给我们，我们求你，但愿你再一次用你复活的大能来吞灭我们身上所有的死亡。我们会疲倦，我们会劳累，但是我们的主，感谢你，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讨你的喜欢。我们愿意在这短短时间里面，让我们真实能够不失去你爱的片段。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已经看过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很明显的讲到基督怎样是元首，他是万有之首，他是为基督做了万有之首。然后呢，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就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就做地位来说，我们的教会是属天的，但是教会呢，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蒙恩的圣徒，有的他们已经到荣耀里去了。不过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在地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世世代代每一个世代都教会他的身体都就教会的身体都在地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时间，又带回到今天。所以第二章他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这里的你们当然指的外邦人，也指的以弗所的人。所以讲到你们的时候，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乃是那些蒙召出来的会众。这些人呢，他们本来都是像当初在埃及做苦工的那些人一样。我们知道在这个埃及就是指的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在法老是在撒旦的权手下，我们做了苦工。但是感谢有一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主的救恩临到我们，结果呢，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我们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我们这一班是被救赎，是被救赎出来的，然后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讲到你们的时候，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么没有得救以前，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那么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可见今天不信的人，你看都是悖逆之子在他们中间运行。不过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们，所以意思是说不光外邦人，连像保罗这样本来是犹太人的，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所以就好像回到罗马书一样，不光是外邦人犯罪，犹太人也犯罪，所以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没有得救以前就这样本为可怒之子。对于保罗来讲，这个见证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叫保罗按着我们这爱圣，他曾经说过按着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保罗他真的想到他自己真实的光景， 他要说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寻，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在神的震怒底下。还有一个大的转弯，这里然而，所以这个就是感谢，这个就是个大的转弯，这就是教会的来源了。这就是教会从哪里来，教会本来我们这些都是本来都是该死该灭亡的人，但有一天主的救恩领导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看见吗？前面是说你们死在过犯中，但是现在呢，保罗不，当他讲我们是包括所有的，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现在不光是犹太人活过来了，而且外邦人也活过来了。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你看见当初死的时候是一样，都是在罪恶过犯之中，好像有你们有我们，好像外邦人他们犯的罪更丑陋一点，那一点都没有错。在教会历史上，你知道说在所有一般的道德水准底下，犹太人的道德标准算是最高的，所以他是最叫人可羡慕的。如果我们叫所谓的那个时候的世界，外邦的世界，严格说来就是希腊的世界，也就是罗马的世界。罗马虽然是用政治跟军事统一，就是那个时候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呢却征服了罗马。一面当然他们给的希腊语言是个统一的语言，那么同时呢，你知道说结果罗马就从希腊那里就承受了所有他们宗教的种类。在希腊本来叫雅典娜女神，到了罗马就改了名字叫戴安娜，是同样的一个神，其实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事实上呢，这个希腊的文化很多地方，后来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希腊的，尤其很多的宗教根本就是希腊的宗教。那么希腊的宗教的特点在哪里呢？希腊根据希腊神话，他们的神是人造的，你知道吗？我们根据圣经是人创造的人，但是呢他们的神是根据人来造。那因为人是堕落的，所以在他们神话里面，你看他们的神也是堕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想到他们那些信仰这些宗教，他们良心更平安了，因为连他们的神都这样，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良心就平安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在希腊也好罗马也好，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考古的去尝试，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犯罪的历史那实在是可羞可耻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人本来都是在外邦，尤其在外邦真的在撒旦手下，你看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那当然是个撒旦来说的，结果悖逆之子就在他们中间运行。所以以弗所是个港口，哪里有港口哪里就是藏垢纳污的地方。那么哥林多更糟糕了，哥林多有两个港口，一个是北港一个东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每次人讲到哥林多的时候，那就是放纵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他们的神是随着狂风撒种，所以他们相信的人也是这样。但是呢，不要忘记，表面上来讲好像犹太人好一点，但是不是，根据保罗的见证，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私欲。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是，外邦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犹太人呢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讲到大家都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然后保罗怎么便叫我们，这是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指着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信了主的，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看这些都是恩典。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感谢主，他不光是活过来，而且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也和我们呢也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脚是踩在地上，没有错， 因为没有问题，这些人还在以弗所，他们人在以弗所，但他们却在天上，所以他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班基督徒乃是过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好像青蛙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在陆地。那么基督徒呢，他可以在地上，他也可以在天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这些人保罗明明在监狱里面，但是当他最艰难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神替他铺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特点了，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的地位呢，根本就是在天上的地位。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我们的地位，可是我们的生命呢，是升天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不只是地位是这样，而且我们的经历也这样。所以常常我们看见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脚底下。有一次尼弟兄他尼师母刚好给他买一件很漂亮的大衣，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参加婚礼啊怎么样，结果他尼弟兄大概眼睛都看见天，因为他是属天的人呢，所以他根本没有看到下面呢是有泥巴的，有脏的。结果弄得见的这个刚刚买的大衣啊，上面都是泥巴，所以这个尼师母就很心痛。但你知道尼弟兄讲什么，他说是我穿衣服，不是衣服穿我。所以就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弟兄怎么学尼弟兄，不是，但要紧就是说的的确确。所以尼弟兄也讲过一句话，他说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谁要就给他。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不用钱，我们还留在地上。你还记得利伯家吗？利伯家是骑着骆驼去见谁的？去见以撒的。骆驼在圣经里是不洁净的，但你要经过大而河的旷野，一定要骑骆驼才可以。所以许多时候你看你钱是不洁净的，但是呢，问题是你用钱呢，还是钱用你？如果你被钱包围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像地心吸力一样，你看见当我们的钱真的存在银行里存很多，被提走就提不动了，因为你不可能把汇丰银行跟着你走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被提的时候，你看见这些根呢是越来越薄，越轻的。所以麦子成熟的时候啊，它向着天的部分是成熟的，它向着根地的部分是最死的。为什么？它根的部分慢慢就死了，慢慢就松了，所以一收割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收割。所以背起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向着地要是死的，向着天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看，基督徒呢乃是属天的基督徒，他是可以在地上，但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摸着他。这义和团的时候不是全匪之乱吗？那个时候这个戴德生的媳妇他们都在中国，那么当然那个他们收集了很多的金子。后来这个戴德生的这个媳妇回忆那一段时间，他说那四天之内，特别讲到兵荒马乱最危险的时候，他说我们实在是恐惧战惊。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像那四天的经历，因为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们分不出来啊，那四天到底我们在地上还在天上。这叫什么？这就是这里的经历。所以许多的艰难给我们看见，我们明明在地上，因为痛苦经济当然都是旷野的，可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把我们带到天上去。那么有一位姊妹啊，她总共只活了36年，很爱主，很爱主。这位姊妹呢，在她23岁的时候就结婚了，她嫁给一个公爵，在英国是很有钱，很有地位。不过她没有多久就守寡了，然后呢，她就遇见了一班弟兄，就是达比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结果她就把她的古堡，到现在这个古堡还在，如果大家到爱尔兰去的话，那这个是很有名的古迹，是欧洲最有名的花园之一。那么他非常的富有，然后呢弟兄们他们就借他的古堡在那里开许多次会。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弟兄会的弟兄，就是达比了穆勒这班弟兄姊妹里面， 当初最属灵的一个姊妹就是这个姊妹，所以这个姊妹后来到一个地步，最后晚年的时候，她甚至不要住在她最有钱的那个古堡里面。那么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姊妹啊，几乎是数天的一个地步，她的脚好像不踩在地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的人他可以有钱，他可以是贵妇人，但是你看圣灵在他身上工作非常的稀奇。所以最后呢，他没有多久因为我们叫他提供给弟兄，所以最早期弟兄会就是在他的古堡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教会很多预言很多亮光，就是弟兄会的弟兄们给我们，那么多半都是在这个古堡里面。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和达比就产生了感情，那么达比产生了感情，所以几乎要论到婚嫁。到了要论到婚嫁的时候，那么达比忽然发现他觉得他不能够娶这位姊妹，原因就是因为那已经守寡了，他说他不能娶这个寡妇，那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要到处去看望教会。那达比的确脚中到处，不是英国啊，就是法国啊，德国到处都有他的脚中，所以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姊妹，如果他结了婚以后把他放在家里，所以他们两个最后商量的结果呢，他们就同意说他们就到此为止。所以后来我们的姊妹就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大家都会唱的，就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无论有晚上或者早晨只有一时间。那那首诗歌如果大家懂得原文的话，你觉得这个姊妹实在是个属天女，她的确是在天上面。所以每次如果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能看见这就是一个坐在天上的。那不光这样，大卫从此以后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我们听说他都住在一个很简单的旅馆里面，当然很孤单了。他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什么都撇下。所以写传的人告诉我们，他常常呢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就把他的头就埋在两个手中间，他就唱一首诗歌，那就那首诗歌就是我今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首诗歌。所以每次出去的时候他都唱那首诗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感情，但是感谢主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我昨天说过 Robert Chapman 更是如此，他的的确确他们说大卫说我们在那里谈论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他的确就在那里。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保罗就讲这一段话的，当然跟他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不光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那么这样做什么？要这样呢，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那么你记得第一章讲到恩典的荣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那么这里讲到极丰富的恩典，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什么，教训乃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讲教会没有忽略个人，教会乃这些蒙召呼来蒙天召的人他们聚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然后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因信称义。那么然后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又讲到我们。所以保罗每次讲到我们的时候，他那个这个说重点就转了，讲到我们就是笼统的，讲到你们的时候当然跟他们的背景有一点的关系啊，你们是外邦人，你们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呢你们因着信，所以呢不出于你们的行为，所以你没有什么好夸的，你们得救本来就是满无恩。那么所以这个很清楚，但是下面就转过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那这次是非常重要的话，讲的工作就需要时间。所以时间的意义什么？时间的意义就是在两个永远，过去的永远跟现在永远之间，这一段叫做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神工，神的工，神工作就在时间里面，神就要在那里运动。时间什么意思呢？时间就是时间有意义，每分每秒有意义，因为神都在那里工作。所以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工作是不同的，不是普通的工作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原文呢是希腊原文是 poema， 这个 poema 这个字就是英文那个诗啊 poem 这个字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这个工作像诗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在神的面前都是一首诗，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所以每一个人得救，弟兄姊妹，是神的工作，但像诗一般的工作。在哪里造成的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这个原文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的。我们知道一首好的诗都不是抄袭的，一首好的诗都是创造，连里面用的字各方面都富有创造性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原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么这个工作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叫我们能够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当然只有神的旨意，说叫我们在地上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能够遵行他的旨意。那么这个是指着很清楚，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这些蒙恩的个人，每一个人你看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然后到十一节呢，就有一点转弯了，就从个人就转到团体。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的人所起的。好了，现在很清楚，讲的教会很明显是在地上。你怎么知道还在地上？因为只有在地上才有这些分别，在地上才有外邦人，在地上才有受隔离的。所以现在呢，保罗特别对于以弗所的圣徒们说，或者对于众教会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那么特洛菲摩呢，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当特洛菲摩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想他感觉很深的，他的的确确知道他是外邦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外邦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看见那一道的墙中间隔断着，他才看见他自己是外邦人。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啊，慢慢就同化了，慢慢的，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因为他的想法是美国人想法，那么吃的是麦当劳，所以。但是虽然这样啊，他们还是喜欢吃妈妈的，还是喜欢吃中国饭。所以有人说，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是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啊，怎么样，外面还是黄的，但是里面的想法各方面还是白的。所以你和他们讲国家民族意识啊，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就是美国人，那我们和别人一样啊。所以你看他讲的话，连的腔调都是一模一样。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啊，你不管怎么样，他们什么时候慢慢在那里觉醒说，啊，我是中国人，我到底还是中国人。一直等到他大学了，慢慢他才想到说，有一天他才发现，其实呢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都是美国人，都拿了一本护照不错，但是最后你发现还是不同的。你比一比颜色，很多地方你看见，你不管你英文讲的怎么像，你的头发染的怎么是金黄的，都不行的。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你发现你在他们面前，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意识，慢慢到时候他会到时候，特别到了大学以后，有的稍微被人欺负了，有的时候呢，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这个。比方说这个什么爱因斯坦，他后来不是规划成为美国人吗？他自己讲过一句话，他如果我爱因斯坦有功劳的话，大家一定说我是美国人，但如果大家讨厌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一定是德国人。所以就是你看，你从来不知道你是外邦人，一直等到特洛菲摩有一天真的到了圣殿， 他才看见说他和保罗不一样。现在他才听懂了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而你们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死在过犯罪中中，我们从前也和他们一样。那听什么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呢？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到了圣殿，你就看清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为什么是外邦人呢？是那些没有受隔离的人替你们起的。在他们的眼光中来看，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与基督无关的。那么一点都没有错，你们和弥赛亚有什么关系？因为弥赛亚是他们的。然后呢，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们当然不是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你是局外人，一点没有错。那保罗在加上，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因为犹太人他们还相信神呢，我们没有神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这当然是我们的光景。但是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最少在这么多人，许多人听不懂，最少特洛菲莫听得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他说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所以你看这里原文没有神呢，你们这些远方的人，谁是远方的人呢？你们这些所有在世界人都是远方的。那么谁是近的人呢？如果每年三次能够到以色列去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好了，你今天在加利利你算是远的，慢慢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你觉得近多了，到了橄榄山你可更近了。但是不，你一直到了摩利亚山，一直到了外邦人的院，你觉得很近了，但等一等你就看着你比一般人更近了。你一过了那个这个隔断的墙，你就看着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远方的，你们是近的。现在你们可以可以近了。然后呢，你们可以到哪里？可以到妇女女院。那么你们可以说你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以色列全家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抓住那个机会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最靠近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年可以去朝圣，每年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一到了那个女院，全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我们隔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只是影子，这是旧约的影子。这些圣殿只是一种表演，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一条路不错，但这条路没有打通的，除非我们的主借着他自己的血。除非那个幔子从上真的到下裂为两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真正凭着基督的血，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就着外面来讲，我们的确是外邦人，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但下面说，你们从前在远方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亲近了。那些反对耶稣、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们仍表面上仍旧在女院，他们仍旧上表面上，他们说这是神的殿，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其实离神不知道有多远，十万八千里那么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亲近呢？我们怎么样能来到神面前呢？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到亲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这一班人是主宝血所买回来的人，我们这一班人现在不是远方的人，我们是近处的人，我们是亲近的一班的人。为什么？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那弟兄姊妹，今天不止我们是这样，而且你不只是我们是得以亲近了，那么你如果看清楚，所有相信主的人，不管他是犹太人，不管是利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血，靠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就得以亲近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指着外邦人和受隔离的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弟兄姊妹，他使我们和睦。不要忘记啊， 我们得以亲近神，是我们与神和睦。所以不要忘记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住父神的手。从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父亲跟儿子，他们起了很严重的争执，好久都不说话，儿子就离家出走了。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就有人打个电话，有人送信，就叫他赶快回来，因为他妈妈很快就要走了。结果他们两个父子还是不说话，一个在床的这一边，一个床的那一边。结果妈妈在最后要断气以前，她一手拉着儿子的手，一手拉着他父亲的手，然后把这两个手呢放在他的怀里，最后他就断气。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我们一个手和主，我们的这个手，还有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父神的手，我们得以与他和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睦不光是与主和好。这个和睦呢，是使我们和睦，意思是说将两下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因着罪，你因着罪，你看见人与神就分开了。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才能够同归于一呢？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十字架上的工作，你看这十字架上的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我们与神和睦了，不光是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最重要，你看在世人中间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最大的分别就是受隔离的和外邦人隔离，他们中间有隔断的墙，所以那道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道墙就叫保罗做了监牢了。保罗能写这封信跟那道墙有关系，他们以为说把特洛菲摩带到墙里面，其实特洛菲摩没有进去。但是问题不管怎么样，整个的意识，整个的问题，所有以弗所人都知道，那是闯祸的，就是那一道墙。如果不是那道墙，保罗不会被坐牢的，保罗不会做囚禁的。但是问题就是怎么，就是因为那一道墙，所以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人告诉他们很清楚的，什么是教会呢？你要记得，现在那道墙已经没有了，那道墙已经拆毁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那么在怎么做的呢？你如果十五节最清楚，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因为他身体为我们裂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为我们开裂了又新又活的路，而且借着身体废掉冤仇，冤仇就是中间的间隔。你看看到底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以外邦人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冤仇？为什么他们觉得外邦人是狗是猪？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不洁净？为什么他们不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冤仇，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最大的冤仇可以说就是这些冤仇。但是不要忘记，人类中间不光这个冤仇啊，你如果到智利的话，你发现他们不同的阶级根本不来往，穷人跟富人根本不来往。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许多地方，许多的地方他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冤仇，稀奇的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废掉了所有的冤仇，因着废掉所有的冤仇，所以所有的区别通通消灭了。所以下面怎么说呢？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讲就是废掉冤仇，指着那个来说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借着十字架，他就把将两下就借着自己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当然是新人。然后下面，如此便成就了活睦，如此便成就了活睦。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所以讲了半天很清楚，十字架上所做的是十字架把那一个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那弟兄姊妹，一个身体也是一个人。为什么是身体呢？身体有一个最大的功用， 就是能把看不见的那个人格把它发展出来。那个人格是新人，那个新人是谁？严格说来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借着神所给他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他有了那个身体。那么那个身体是那个是我们那个身体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所以我们的主有一个身体，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做了什么呢？不要忘记啊，他有一次怎么祷告的呢？他说：神啊，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把天堂就带在哪里。这个身体无论带到哪里，他当他坐在罪人的旁边，当他坐在罪人的旁边，他能安慰人的心，他能擦干人的眼泪。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身体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无论到哪里神的旨意就到哪里。最后弟兄姊妹，这个身体为我们摆在祭坛上，为我们挂，他把身体献上，他当作燔祭，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然后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他的身体像幔子一样，但是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认识那个在玛利亚，在这个玛利亚，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身体里面的那一位呢？你怎么知道神就是爱呢？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现在你就认识隐藏在身体里面那个人格。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身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彰显那个人格，因为这新人指的人格来说的，人格是看不见的，是借着身体来发挥的。我们知道有一次爱因斯坦对着一个拉提琴的小朋友说，他去恭喜他，他说我又一次看见了神。为什么？因为当他拉提琴的时候，就叫爱因斯坦想起宇宙中有一个神。那么当一个人在那弹琴的时候，特别姊妹在那弹琴的时候，实在说来他是动他的身体，他动的时候，如果我没有错，他大概每一分钟要读1000多个音符，然后呢头脑要给他指令，在一分钟之内要发出1000个指令，然后有1000个动作。所以等到一个弹奏过去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你借着这个身体，你就看见里面所看不见的人格，你看不见的才华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使两下归为一体，意思是说现在在十字架上两下归为一个身体，就与神和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是为着发表里面看不见的人格，而那个看不见的人格就是这里的心愿。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然后17节他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么当然这里的远处是指的什么？是指着在那个割断的墙外面的，还有呢也给近处的，就好像在割断的墙里面的，其实他们都是远处的人。感谢主，因着主的宝血，结果他们都能够亲近的。18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现在很清楚，不光是外邦人来到神的面前，犹太人也来到神的面前。简单的来说，在教会里面，你看不见犹太人，也不看不见希利女人，看不见外邦人。所以一再的你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就如身子就是一个，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在身体里面你看不见希利尼人，看不见犹太人，看不见为奴的，看不见自主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说，原来这个不是色盲， 如果是社团的话，你看见犹太人，你也看见外邦人。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呢，因为我们与主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是地上看得见的。因为只有地上才有外邦人，只有才有受隔离，只有地上才有近处和远处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就得以进到父面前。然后现在就是保罗的结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一个人像特洛菲摩的感受是那么深的。我相信特洛菲摩一定把那些事情告诉以弗所人，所以以弗所人读这一段，他们再清楚不过。保罗当然也清楚，保罗知道说他们一定为着他因着那一幕，因着那隔断的墙的那一段的故事，他坐了牢了，他们心里一定丧胆，一定灰心，一定失望。所以保罗要安慰他们，在安慰他们以前，保罗要给他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才叫谁得的安慰？特洛菲摩得的安慰。这样才告诉我们说，保罗受的苦算不得什么，保罗为着福音所受的苦难，他是值得的。所以下面他接着十九节讲，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没有外人，你们本来应该是外人，已经不再是外人了，而且不再做客旅，现在呢是与圣徒同国。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国里面，都是圣徒，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然后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不要忘记啊，这里家里也很就是 the household。 我们说过这个 the house of God， 神的家有两个意思，一个指着建筑说的，一个指着住在建筑里面的人说的。那这个背景很清楚，这个背景呢，你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你要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么好了，你一定过了那个这个墙，然后呢经过了美门，然后呢大家都到了那个妇女的院，然后你听见有人唱上行诗，有人去献礼物，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他们点灯呢，特别过这个住房街点灯，是点那个这灯台，那么主耶稣借着那个机会就说，看，就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主就很清楚告诉他们，因为他趁着所有以色列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我们主说了非常重要话，他有了很重要的宣告。所以想想看，特洛菲摩本来以为说只有进到里面的才是神家里的人，如果从旧约眼光好像是如此，是不是？但那个不过是预表啊，真正是神家里的人是一直等到我们都受同样一位圣灵的感，一个圣灵所感动，我们一同进到父面前。如果一同进到父面前，就没有近处的，也没有远处的。而且这样怎么说呢？这样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些不过是影子，那个不过是影子。但是今天事实上，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神的家也可以指那个建筑来说的。换一句话说，对于女院里面的犹太人说，我们神家里的人，但他也可以说那个神的同在在这里，因为圣殿在这里了。所以接下去，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们就变成活石了，是不是？只有活的石头，只有石头才能够被建造成为，被建造在基督，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建筑是灵宫。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你看得见的那个石头木头那个不算，但事实上呢，那个只是预表，只是图案，只是暗示，只是一些提醒，只是真正的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就是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渐渐长成功为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圣殿本来是木头，是石头的，是不会长大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你们所羡慕的，或者说特洛菲摩觉得好像有一样东西我没有的，那一次好像我看见了，我到了耶路撒冷，但有一个东西我没有的。但是保罗告诉他说， 其实你比他们更有福气，你比他们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渐渐的要变，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圣殿是活的，这个圣殿有生命的，所以它能够长大的。而且呢，它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而且是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然后下面怎么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旧约的圣殿是神把他的名字放在圣殿里面，你把他的名放在那里。实在说来，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面，但是感谢主，自从五旬节以后，你看圣灵就住在地上了，乃是住在那些蒙恩的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圣殿，这就是五旬节以后圣灵不是无家可归的，圣灵呢就住在什么？住在所有那些同被建造的人身上。所以这什么？这就是教会。教会什么呢？教会其实就是旧约圣殿所预表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中间割断那墙没有了。你如果到旧约的圣殿，你看割断那墙还在那里，保罗写那封信的时候那个还在那里，一直等到主后七十年，神才把它完全拆毁，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已经借着保罗给特洛菲摩看见，你们这些外邦人和你们已经不再是外人了。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乃是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身体的时候，讲到地上的时候，很清楚的一面给我们看见，好像圣殿一样，根本与那个圣殿做背景给我们看见。因为圣殿的目的是钉子，你若读旧约都很清楚的，圣殿严格说来，不要忘记了，神只是把名字放在那，还有不要忘记，神从来不住在人所住的房屋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圣殿不过是给我们看见人到底怎么能够亲近神，因为神的同在当然在至圣所了。至圣所因为摆了约柜，约柜什么东西呢？你如果读圣经的约柜称作神的脚凳。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人如果来到神的脚凳，就来到神的脚前。来到神的脚前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仍旧坐在天上，不过他的脚啊，他一直伸到地上来，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了约柜，你就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整个的约柜也好，至圣所也好，是给我们看见人如果今在地上，你要亲近神是怎么亲近的。因为那些外邦犹太人他们不懂得属灵的事，所以圣灵呢就用外面物质的圣殿，然后外有外院有祭坛，祭坛就是预表十字架。所以你如果要亲近神，一定要经过祭坛，要亲近神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才可以。不过呢，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所以用祭坛来代表，然后呢再经过然后呢就到了圣所，然后呢到了至圣所。但是不要忘记哦，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到过圣所，以色列人都是派代表去的，每年一年一次，他们派了大祭司是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所以以色列人是一次一次到了神面前，其实从来没有去过的。为什么？因为那条路从来没有打通过的，乃是主耶稣的血才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圣殿给犹太人的教材主要给他们看见什么？你们怎么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到至圣所的路就是你怎么来到神面前。感谢主，今天我们带着血，我们更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与神可以亲近到不能够再亲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来到教会什么意思？来到教会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圣殿所代表。但是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外人，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来到主的饼杯面前，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就是没有外邦人，也没有化外人，也没有犹太人，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在桌子底下，我们不是本来在桌子底下，只这个狗在桌子底下是希望什么能吃掉下来的碎渣，不是吗？但是现在我们在主尊面前都在桌子上，我们都在桌子被来邀请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不在桌子底下，现在来到桌子上面，我们的与主亲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今天神是以他的教会，以他的儿女来做他的居所。所以主说，若有人奉我的名，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你看这是何等的应许，神愿意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神愿意安息在我们中间。那么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这里我们靠着血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给我们，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就是生命来说，就是属天的性质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都在里面。但是就是实际来说，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的分别，有广东人的分别，有温州人的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你可以是温州人，但是你很难在各个地方有温州教会的，你看见吗？就好像很多很就好像安利干会，根本安利干会应该在英国，结果跑到中国有很多安利干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说，在教会里面这些分别都没有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看，我们要看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区别通通消灭，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乃是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如果你看见基督的身体，你就看不见广东，你就看不见温州，看不见广州。有人说笑话，美国不是有好几州吗？现在他们说加了两州，一个是福州，一个是温州。因为福州人跟温州人都到大概有好几十万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那这是笑话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你要看见这些所有的分别通通不在。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所彰显的人格乃是新人，乃是彰显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有的人可以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可以说我是属基法的。所以分裂乃是肉体的记号，合一乃是属灵的记号。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犹太人跟希利人是人分开的理由，在肉体里面不止这两样是分开的理由，属保罗的、亚波罗的、属基法的都可以叫我们分开。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所彰显的人格不是分裂的人格，因为不要忘记，我们不光成为一个身体，而且我们也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身体不过是今天主复活以后叫人能看见，看见我们是看得见的，但在我们身上能看见看不见的那个人格，那就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教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个是第二章，所以讲到身体，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这是第二章。那么到第三章呢，大概啊，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我觉得大家分段的人呢都不一样，像你一定用分段是一种分法，觉得哪一段到哪里是个括弧。你读搭配弟兄也是一样，读搭配他告诉你说大概第三章这一段是括弧。那你读 Kelly 的 Kelly， 你知道搭配，你一定讲了，你一定讲过一次他的故事。斯布珍说啊，他说 Kelly 凯雷啊，就是 Kelly 他的这个 William Kelly 他的头脑啊，像宇宙那么大。那么这句话如果你听一半呢，你就很称赞啊，很称赞。其实那句话是挖苦的话。你听下面一半，你就是为凉半截。他说这个 William Kelly 呢，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可惜被大卫弄小了。那大家没有听后面的话。那么 Kelly 也很会读圣经，你如果读他们解释一部所书啊，你就觉得哎奇怪，这部圣经呢，有的人说这里是一段，那里一段。那现在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呢，实在说来，第一章讲人手，第二章呢是讲身体，到了第三章呢，这里有一点呢括弧，这是我的感觉啊，如果你不同意没有关系。我倒是觉得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个小括弧，因为这一段的括弧是等于在重复前面所讲的，第二章所讲的到了第三章把它再讲一遍，这是括弧的原因。那为什么是括弧呢？ 因为不要忘记第一括弧第一节怎么说呢？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下面的点点点都知道是没有的，你看见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讲这段话，他永远记得他当初怎么被囚的，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当以弗所教会收到这封信，他最关心的当然关心他被囚啊，他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拆断的这个中，就是因为中间那段墙闯祸了，他们特洛黑摩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所以你看他这里特别讲，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那没有错，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就是因为那道墙原因就是因为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因为他看见教会，他就是因为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才受这些苦。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为了安慰以弗所的人，所以就插进了第三章这句话，因为第三章这句话是不光是安慰他们，也给他们看见原来教会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我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你知道吗？一个很稀奇啊，所有做妈妈的刚刚生孩子生下来，当然觉得孩子又白又胖真是很可爱，然后他一定会告诉他先生说，我不要再生了，或者告诉家人说这是最后一个。但没有多久又有一个，那弟兄为什么又有一个呢？如果你想到将来真的像圣经所说橄榄摘子，人家生的时候很辛苦了，但真的是很辛苦，但如果你想你真的能生12个的话，你现在很辛苦，但到了年纪大的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像橄榄摘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乃是安慰那些在以弗所教会的人，不错，你们受了苦难，你们受了惊吓了，我现在也在监牢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啊，我这一切都是为着你们被囚，但是值得的。所以呢，第三章第一节到12节这一段呢，13节这一段呢，就等于再把前面这段话再加强一些。那不光这样，而且把第一章连起来了，否则的话你好像连不起来，所以就把它连起来了。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你若仔细多读的话，你很明显的这是一段。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然后就讲了一段的话，他怎么安慰呢？然后你看13节，所以我求你们，要求你们，你看你们，可见如果保罗不求的话，他们一直难过下去，一直悲伤下去，一直散长下去。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可见他们已经丧胆，胆都破了。可见他们难过，他们是灰心了，他们可见很清楚嘛。那只一直等着他们收到这封信，他们才得到安慰嘛。你看，你想想看。保罗被做放在监牢里面，他们当然为他祷告，但他们现在是不是上当了呢？所以保罗劝他们说，所以我求你们，你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散长，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我个人很相信弟兄姊妹，当保罗写以弗所书，虽然他是要把启示给他们，但他到底还是对着以弗所的人，因为这一班人的确因着他的缘故难过，因着缘故丧胆，现在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散长。那为什么不要上胆呢？那么就是第三章的话，你把第三章的话好好仔细读过以后，比前面这章读过了以后，那你果然就不会上胆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是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那保罗自己得的安慰，那么他们也会得的安慰。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我们为什么能安慰人呢？因为我们自己得着安慰。如果主没有擦干你的眼泪，你不会擦干别人眼泪。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帮助人，都是背圣经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人得益处。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你是背来的，你从来没有被安慰过。所以如果你真的被安慰过，像保罗他自己起头灰心丧胆，他一定灰心丧胆，他一定觉得你看看现在我被监禁起来，但他觉得值得。他如果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着基督的身体他能够这样的受苦，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他讲了一句话，为着基督的身体，我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不是指着基督救赎的时候所经过的苦难，保罗没有份，我们也没有份的。但是保罗怎么说？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所以今天当教会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生产的时候，要有一般人经过生产的苦难，这个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 补满患难基督患难补满基督患难缺欠的人，都是像妈妈一样，都是像母亲一样经过痛苦的。弟兄姊妹企图不明白，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呼天唤地，经过的时候非常辛非常艰难的，但慢慢慢慢的神对保罗说话了，神把光给了保罗，所以现在保罗自己得着安慰，现在他也来安慰那些应该受安慰的人，那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或者是只有特洛菲摩，最少是特洛菲摩。好，第三章，现在我们看第二节读下去。第三章第二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啊，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个当然他们老早听见了。然后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使我知道奥秘。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第一章讲到旨意的奥秘，现在呢保罗也讲奥秘，他说使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弟兄姊妹，我如果没有理会错的话，这里略略写过的就是哥罗西书。为什么略略写过呢？因为哥罗西书只有四章，以弗所书是六章，所以很可能呢哥罗西书应该在以弗所书前面，而且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哥罗西书，很清楚的，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嘛，那很清楚的。所以可见你们就知道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不要忘记哥罗西书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是两个重点不一样的。那么哥罗西书是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以弗所书讲呢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这是对称的，非常有意思。你看我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再讲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的就把那奥秘启示给，不止他自己看见了，他就也让以弗所教会看见。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众圣徒、众使徒和先知一样。换句话，在旧约没有人知道的，在旧约根本没有人知道，旧约只是讲到外邦人要蒙福，怎么蒙福不知道。一直等到新约，你才知道，当外邦人、犹太人都信了主耶稣，你看他们和以他们所蒙的福就是什么？就是与亚伯拉罕同福。所以虽然旧约有一些预言，但是从来没有是个奥秘，对教会根本是个谜。教会在旧约根本没有的，根本没有启示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蒙了何等的福气，这些使徒们他们蒙了何等的福气。这个奥秘从前没有人看见，现在保罗要看见，我们也要看见。所以这个奥秘等于什么呢？等于神隐藏了多少年多少年的秘密，他藏在心中，他用布幔把它遮住了，人看不见。所以感谢主，弟兄们，全世界最会保密的就是神自己，他一直保密，一直保，整个旧约都没有人知道啊，连但以理也不知道，以赛亚也不知道，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些异人也不知道。但是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了，一直等主来了，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些奥秘呢，是从前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所以现在保罗才看见，为什么？因为圣灵启示给他了。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呢？感谢主，下面他就讲清楚了，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弟兄姊妹，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旧约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从来不会想到这个东西的。你旧约所讲的是国度，新约也讲国度，但是新约除了国度之外也讲教会。这个东西是完全新的东西，这是新的发现，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看见了，保罗他这看见了这个，所以他说这个奥秘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后嗣里是他们同样得产业，我们和我们一同可以得到什么？得着基督的产业。那不光这样，在圣徒里面神也可以得出他的基业。所以旧约里面的到新约不光是应验了，而且更丰满了。 那有一部分可以说旧约没有看见，旧约根本没有看见，但新约，旧约只看见犹太人那一部分，但只看见弥赛亚国，看不见教会。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你看见今天原来呢，这个借助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同为后嗣，表示说和犹太人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而且同盟应许。换句话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都要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忘记，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就指着圣灵来说。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你可以看看这个是何等的安慰，这是告诉这些以父所的人说，你们不要难过，你看看今天神做了何等大的一件事。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一直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很明显，保罗说这个福音的指示，这个福音的指示是神赐给我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恩典你就清楚了，我比众圣徒中还小，最小的还要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认识什么是身体的。我已经说过了，弟兄姊妹， 你记得吗？当这个亚拿尼亚一开他的眼睛，他往下一看就看到了亚拿尼亚。换句话说，在他的感觉里面，所有跟随主耶稣都是小人，他都应该铲除他们。所以他看他们都是往下看的，像猪一样，像狗一样，要去捉拿他们。结果一蒙恩得救，主一借着亚拿尼亚开他眼睛，他如果真的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大马色路上看见一个宇宙人，结果到了大马色城里面，那个宇宙人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就是亚拿尼亚。他看见了亚拿尼亚，看见他的弟兄，而这个人就是他要摧残的，这个人他要毁灭的，这个人他要解决的，这个人要把他踩在脚底下的。结果弟兄姊妹，他说我往上一看，看见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往上看，看见了主不错，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弟兄？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每一个弟兄，因为每一个人都比你大，每一个人都在上面，所以他说我比众圣徒最少的还要少。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蒙恩典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恩典，你看见吗？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一个聚会里面，保罗是第三号人物，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有两个人比他大，对不对？有两个人，他说有两个人我比两个人还要小，他才这样说。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两个人可以帮助他，所以他在两个人以下，他在万人之上，其他一百个人之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只有两个人可以帮助他，然后他只能帮助别人，他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有的人只能讲道，他不能听到，一听到一定睡觉，他讲道的时候他不会睡觉，但很少看见讲道人睡觉。但是起码你知道，很多人呢听到的人会睡觉，谁最会听到？就是讲道人最会睡觉，最会听。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别人听可以，他觉得我能帮助人，他就没有想到说这些弟兄姊妹能给我帮助。这是保罗不许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我比两个人还要小的话，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只有两个人可以帮助我。但如果在一百个人第一百个肢体里面有99个都能帮助他，他比最小的还要小。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今天这个弟兄刚刚得救，他就可以帮助你，相不相信？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有的人太大了，弟兄姊妹，我在美国见到一个弟兄，他实在爱主，他也实在很有东西，很明白圣经，他给人的感觉好像什么人都可以教他，都可以教导他。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一个真正是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你看见这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他，是一个接受恩典的职业。所以他说，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他讲这话是卑微的，意思我根本不配，但他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弟兄姊妹，什么是测不透的丰富？就是以弗所书的信息，就是哥罗西的信息。所以这里讲的丰满，讲的这些，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这就是迦南美地，流奶与蜜汁。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果然是神的仆人。你看他最卑微的时候，他最谦卑的时候，是最倒空的时候。 最掏空的时候，也是最丰满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福杯满溢，因为在满溢以前他是倒空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说，他说我能够叫我把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能传给外邦人。好，下面他继续说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你看他的功，现在你看见保罗有一个责任，他要叫每一个人都明白。明白什么？下面很有意思了，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你看看，这是藏在神心里的，是在神的保险箱里面的，所以这个奥秘应该没有人知道的。历世历代隐藏在万物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想知道某一个人的秘密，但是现在这里这个奥秘是神的秘密，神的秘密把他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他一藏就一直藏了，历世历代一直藏到今天。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件事要明白，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他历世历代所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他到底怎么安排的。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要明白的。然后怎么样？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是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天使搞不懂啊，天使不明白，天使需要我们去开导他，天使只能够说神是神，向神恭敬，这是没有错。但天使根本不明白，当教会伏在元首底下，当教会在那里做基督精兵的时候，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也与他一同征战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同样是受造之物的撒旦就蒙了羞辱了，因为我们都是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结果因着教会能够持守基督的见证，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看当教会成熟的时候，教会能够彰显基督荣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整个的执政的掌权的不只认识神的大能，也能够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在百般的智慧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恩典的荣耀，你看见有恩典的丰富，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宇宙了。所以不要把宇宙简化了，你把宇宙简化了，弟兄姊妹，你就把神简化。但是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神的丰满要充满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神的丰满是不光指着他的能力，不光指着他的智慧，不光指着他的恩典，他所有的属性，他所有的种种，在基督里面，所以一切的丰富都在神本体，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等如果当初神把撒旦迷死了，那么其他执政掌权的要说你是神呢，你当然没话说。所以你知道，美国最后终于波斯湾战第一次把海山这个打就是那个萨达胡塞把他打败了。你这萨达胡塞虽然打了败仗，他还庆祝啊，他还觉得打了胜仗啊。他盖起那个清真寺的时候，上面有很多的火箭呢，就表示说你看我们还打了胜仗。为什么打了胜仗？是不是阿 Q 精神？不是的，原因很清楚啊，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美国打他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难呢？是大人打小孩子嘛？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那你小孩子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那萨达胡塞说，我有可骄傲，你看看我虽然小孩，但是你看我可以打那么多天，最后才被打败的。为什么？我是小孩子嘛。所以弟兄们，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神把撒旦捏死了，神得到什么荣耀呢？神当然，大家说神当然你是大能的，你能创造他，你能毁灭他，但是不要忘记，那神怎么彰显他的荣耀？神怎么彰显他的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造人呢？但是没有想到人不争气，然后就失败了，结果神用以色列人来代替取代亚当的后裔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也不争气，也失败了。那弟兄姊妹，教会不能失败的。所以你看，你教会呢，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他借着教会要完成神自己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如果教会再失败了，你看见好像神没有希望了。但是不，弟兄姊妹，教会不会失败的。 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看见说，最后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当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等到新天新地从新天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时候，当你看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到那个时候，天上地下的、地上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最后他的目的终于完成。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么这是什么呢？所以保罗再加上一句话，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不要忘记两句话，很容易记得。第一章，神在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是基督。第三章，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是教会。哥罗西西书，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现在你根据以弗所书，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感谢主。你看看保罗受了那么多的苦，在监狱里面，终于主把布幔解开了。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保罗只是把这些话传给我们。那么第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你看见没有？现在他监牢里不害怕了。本来到底他是人，他现在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虽然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放胆无惧来到面前。不过他现在不放心，他怕是有一般人还是没有胆量，还一般人上胆的，所以他说：“我求你们。”你看见吗？这句话是很重的话，我求你们。所以可见这个印象太深了，所以可见你看你这个特洛菲摩印象太深刻了，可见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太沉重，他们觉得这个担太沉重了。但是感谢主，当你听了这些话以后，保罗怎么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散长，这原是你们的，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真的看见什么是教会，这所有发生的事情是你们的荣耀，是你们的冠冕，弟兄姊妹，你们还担心什么？你们还上当什么？所以这是我个人为什么相信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括弧，这个括弧呢，事实上是把前面的话再讲一遍，而且呢就引到第一章的话。第一章是神在自己里面定的旨意，然后呢到了第三章是在他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根据达比的翻译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在他里面，在他自己里面，那个自己大家都认为是说，达比认为是指的神说的，但是有的解经家，很多解经家认为说那个也应该指的基督来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要紧，因为这个差别很少很少。那要紧在哪里？就是不管这两次都就在基督里也可以，那很明显第一章是神的旨意重在基督，第三章当然重在教会。所以你现在把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的这么清楚，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基督与教会。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许多人构成的，教会是讲的这器皿，教会是讲的丰满。所以讲的恩典不能光讲的荣耀，也要讲他恩典的什么，恩典的丰满，恩典的丰富。讲到恩典的荣耀两点，一个是成为圣洁，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磨成耶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两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恩典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主需要一个器皿来彰显他恩典的丰富。那恩典的丰富在哪里能够彰显呢？在教会里面才能得到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三章跟第一章的话，那括弧里面的话，很自然的就和第一章呢就完全的就连在一起了。那不光这样，你发现下面的祷告很清楚，这个祷告不只是因为看见教会基这个不只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基督，现在也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教会。那不止这样，在第一章你看见我们得着产业，到了第三章 你看见说到底神怎么在我们里面能够得着他的基业。所以这个下面的祷告，这个祷告和这个祷告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到了十四节以后，你看见保罗又祷告了。那么保罗最后的祷告你要记得，我说为什么这个话应该是接这个话应该仅仅接着二十二节，中间是括弧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当会幕一建立起来以后，圣殿一建立来以后，你读旧约的圣经，圣经怎么说？神的荣耀怎么样？一定充满，要么是会幕，要么是圣殿。所以当你如果从这个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住所在，那就指着圣殿来说的。如果圣殿真的盖好了以后，神的荣耀当然就充满在圣殿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了万有者的丰满，那么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所以弟兄姊妹，神一切所充满当然指他荣耀来说的。所以那个整个的思想你看见很明显，十四章的祷告呢是紧紧接着二十二节的，很明显很明显接着这样下来的。因为那里讲到圣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然后最后你看见等到一切都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神所充满的就要充满你们。那这怎么回事呢？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在这个祷告里面，保罗为我们祷告，这里面又有许多又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启示。如果第一个祷告是客观的，那么第二个祷告肯定是主观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第一个祷告里面当然有主观的，因为那个能力是什么，是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所以只有你经历升天的能力，你才看见我们今天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清楚的。不过呢第二个祷告更清楚的，第一个祷告是求主耶稣基督的神，第二个祷告呢乃是求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呢你看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接哪里呢？是接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你看这个使我们真知道他有三点，对不对？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恩召的指望，第二点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什么丰盛的荣耀。所以不要忘记啊，现在圣灵保罗又回到那一段圣经，所以他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神既然在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件事要成就的，现在教会要，所以最后神的旨意要成就。怎么成就呢？你看下面怎么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所以弟兄不要忘记一切都是圣灵做的。前面第一章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里的灵是刚强的灵，智慧和启示灵叫你真完全的认识到，真知道他。但这里这个灵是什么？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文是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当然指着我们的灵来说的。那不要忘记啊，里面的人是什么呢？我稍微说一下，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很快点一下。我们的一个人有人格，就是因为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他有人格，这叫人。所以圣经讲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他是有人格的。那我们外面的人，在圣经里面讲的外面的人，就指着我们这些，就指着我们本来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呢，是因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人格，所以是活着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人呢是外面的人。但自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灵呢，我们的灵只是一个器官，我们的灵啊好像外面的身体一样。你知道我们的这个魂呢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圣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的灵对圣灵，因为它是器官呢，是个器官呢，所以对圣灵来真正有位格的圣灵，圣灵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当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的时候， 那么圣灵的意志呢，圣灵的意志就变成灵的意志，圣灵的感觉，圣灵的感这个情感就变成灵的情感。所以当你读圣经讲的灵的时候，觉得好像灵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也有意志。其实灵本身来讲，它是个器官，是个机关，是中性的。但是因为圣灵住在它里面，所以你看见它有了人格。那么这个有了人格的圣经里面称它做什么？称它做里面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里面的人是指着外面的人，是指着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指着受着我们外面魂的支配的。那么里面的人呢，就是受圣灵管辖的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里面的人。所以我想这一点很清楚。为什么我讲这里？因为你到第四章讲外面的人和里面的，第四章讲这个旧人跟新人，等一等，你知道什么是旧人是新人？我们会，你明白了这个以后，你要记得这个话是直接接着第三章的。我们等一等就会，以后我们看下去就会清楚了。好，那么叫，那么我们祷告，这个祷告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当然住在我们的灵里，因为圣灵根本住在我们的灵里。但是现在呢，是说住在你们的心里，因为圣经里面的心啊是个走道，圣经里的心呢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智，这是指着我们这个心是包括这么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灵里面的良心，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整个的心的部分。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基督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那就表示说圣灵呢能够在圣灵能够管理我们的魂，能够支配我们的魂，能支配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我们人堕落以后，你看灵根本就失去功能了，所以你看身体就人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就变成肉体了。但现在不是身体的支配，不是酒精的支配，不是荷尔蒙的支配，现在圣灵来支配我们。如果圣灵来支配我们的话，那基督因着信，那不光住在我们灵里，也住在我们心里。换一句话说，现在呢，你看基督的心思能变成我们的心思，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已经在魂的管理底下。所以这样，这个人里面的人当然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是谁做老板呢？圣灵做老板。如果圣灵在那个管理的话，你看见我们里面就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但如果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那么结果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爱心，叫你们的爱心才有根有基。所以这个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意思其实还有一个翻译，就是结果就可以结果我们就可以生根在我们的爱里面，这个也可以，另外一个翻译都可以。然后下面很重要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灵刚强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那么基督能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这个时候，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为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像海洋一样，这个海洋需要太平洋来装它的，需要大西洋来装它的。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大的器皿能够装它？你太小了，我也太小了，我们最多是一盆的太平洋的水。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在这里主所要我们经历的，要我们知道说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众圣徒，我们需要教会。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众圣徒，他们一同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所以现在我们懂了，个人很宝贝，因为个人讲到恩典的荣耀，但是更宝贝的，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恩典的丰富，恩典的丰满，需要一个太平洋那么大的器皿来装太平洋，需要一个像基督身体那么大的一个宇宙性的器皿，才能够盛装，让我们经历基督的爱 何等长阔高深。丁子美，我们需要九万万到现在也许是九万万的圣徒一同来述说，在勇士里面来述说主对我们的爱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高，何等的深。所以丁子美，因为这个缘故，难怪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离开主不行，主离开我们也不行。那么我们不止离开，我们不光离开主不行，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行。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光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他可以是圣洁，他可以有儿子的名分，这只是彰显恩典的荣耀。那恩典的丰富呢，需要全教会。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脱离个人主义。我们最多最多你去咬吧，最多太平洋的一杯的水而已。但是弟兄姊妹，如今天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大的器皿是什么，就是那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结果呢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被神基督的爱充满的时候，就在同一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他自己的教会，而且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不要忘记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充满了你们。所以教会这个器皿不是大的一个地步，不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吗？所以感谢主，到这个时候你就想起旧约里面那个情形，当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当什么，当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看神的荣耀荣光充满整个的帐幕或者圣殿，你看见连摩西都不能站立。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保罗从永远一直给我们看到永远。第22:20，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不要忘记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什么，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们教会是有明天的。为什么教会有明天？我们会失败，但是感谢主，今天只要基督的生命仍旧在我们里面，他能够，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就充充满满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勇士，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等到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肯定一件事，你会吃一惊的。你说什么？我当初在香港，我觉得教会很荒凉，在那地很荒凉，或者我在北京很荒凉，在台北很荒凉，在纽约很荒凉，但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怎么后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有个荣耀的教会，你做梦也没想到。你说不，今天这个教，这个，你知道，当根据圣经的原则，如果有一般弟兄姊妹，他能代表教会在那里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那么结果你看这些弟兄怎么我这都不认得呢？但是不要紧啊，香港大得很啊。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能代表基督，不，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失败的话，神能兴起其他的人。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跌破眼镜，神可以不用我们，但神最后他一定得到他自己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最后神一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回来以前，他一定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你看周围的那个环境，周围的情形都是骗我们的，都是叫我们灰心的，都是叫我们上当的，我们都是叫我们放弃的。你我不能够放弃，如果主的话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复活和升天的能力，就能充充的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最后怎么样呢？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你看见神的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神恩典的丰富得着称赞，神的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最后你看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你看得着荣耀。弟兄姊妹，当人在教会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这是什么？这就是荣耀的教会啊。教会是没有荣耀的地方，教会像月亮，月亮怎么会有荣耀呢？月亮根本没有光的。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光是月亮的光，不是月亮，月亮没有光，那是骗人的。李白没有弄清楚，但是不要忘记，李白也对，因为那个月光其实是太阳的光。因为当月亮反射太阳，面对太阳，吸取太阳的光，再反射它的光。但是感谢主，那个光不伤人，那光是柔和的。所以感谢主，当基督的荣光从教会身上折射出去的时候，人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你每次看见月光，不是看见大饼啊，是看见月光，而且这个月光是太阳的光。你今天看见的月光，那个荣耀是太阳的荣耀，月亮没有办法篡夺太阳的荣耀。如果说主在回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教会本身是没有荣耀的，但是感谢主，只要我们向着太阳，那么我们反射太阳的光，主在他回来以前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没有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可以放弃，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一般弟兄姊妹愿意站在主的旨意这一边，当你们得胜，当你们成熟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多的人，你们就代表全体得胜，就代表全体成熟。这就是基甸三百人的原则。基甸人300人去打仗，以巴连说话了，为什么不找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基甸人在那流血流泪流汗，他们甚至把命都不要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等到他们打完胜仗以后，所有的战利品不是他们自己独享的，以法连可有一份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有一般的弟兄姊妹，虽然很少，虽然目一点都不起眼，如果我们真的忠心的话，就像300个基甸人一样，你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你不是有一个墙说他们失败了我们得胜，如果你是为着他们征战，为着全教会征战，弟兄姊妹，结果最后神看见你的得胜就是全教会的得胜，你的荣耀就是全教会的荣耀。所以怎么能够说在主回来以前不能够得到荣耀的教会？当然了，尤其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当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看见保罗在那里被抓了，尤其是特洛菲摩弟兄姊妹再回来告诉以弗所的教会，大家都上当了，不要上当。我们知道说仇敌是要恐吓我们，从仇敌不会打倒我们，原因在哪里？有一位比仇敌更大的。好，那么这个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讲的什么，讲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可以把它提纲挈领提起来的，那就坐这个字，我想一点都没有错。其实不止你弟兄这样读圣经，你知道还有一个弟兄叫做安如此姊妹。安如此姊妹从前是伯特利会的，那么不过他很早就回到那里去，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最高层的生命，这个中文已经有翻译了，英文也有，说是很厚的这本书。那么其实我们的姊妹他也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你懂得英文的人就知道，他讲以弗所书他也是这样分段，他是用三个 W 开始的，一个是叫 wealth 就是财富。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恩典的丰富，给我们看见恩典的财富，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清楚的。然后呢 W 是 wealth 是 W 开始，所以然后他第二段呢是 walk W-A-L-K 也是 W 开始，然后 warfare 当时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安如此姊妹也好，不管你一定好，你看很多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不约而同的很清楚，你看这个分段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呢给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神是用指头把那个蓝图借着保罗画给我们看什么是教会。所以不要忘记啊，当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是所罗门盖的圣殿，但是不要忘记材料谁预备的，是大卫预备的，还有蓝图是谁给的，是大卫给的，神亲自用手画出来给大卫看见的。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现在也像大卫一样，神就亲手把那个蓝图教会的种种从第一章给我们讲到第三章。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做。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你看第一节，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这里的行事为人在原文就是 walk， 就是行走的意思。 所以现在不能做了，就要开始走了。换句话说，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蓝图，第一章第三章是让你看见的，让你知道怎么一回事，但现在开始起来行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第四章开始行走，那不要忘记啊，这是第一节，你读十二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又是行，你们行，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好了，很清楚的，你从第三章开始以后，一直到第六章第十三节啊，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第九节应该是，那么很清楚，你看见这个通通是讲行，通通讲行，最后一段才讲战，才讲主灵征战。那么好了，讲到行的时候，就表示你要行动，行表示是可以实现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当人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可以把它讲得很大，讲得很高，好像高不可及，好像永远没有实现的时候，但是不，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条路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当然，保罗讲教会是基督身体，当然他重点是重在教会要走路的。所以你从第四章开始，你看教会一条路要走，这叫教会的道路。因为行，不要忘记第一节到十六节，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教会的道路。但到了十七节以后呢，你不要忘记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个人该怎样，该怎样，该怎样。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因为你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所以应该脱下旧人，应该穿上新人，然后不要让圣灵担忧，而且要彼此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当你读第四章的时候，明显分成两段，前面一段是团体的，后面一段是个人的。既可见的个人跟团体一定有差，一定有关系。我们怎么知道它有关系呢？你读二十五节就清楚了。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呢、啊，你为什么不说谎话？为什么要与邻舍说诚实话呢？有一个原因的，你个人的生活影响了团体的生活。如果教会真正得到建造的话，每一个人必须得到建造才可以。恩典的丰富有一个基础，是基建立在恩典的荣耀上。弟兄姊妹，恩典是什么荣耀呢？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而且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个人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是讲到恩典在我身上有何等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基础啊！没有这些基础，就没有恩典的丰富。讲到团体的时候，一定指着恩典的丰富来说的。不错，以弗所书重在教会，所以当然他先讲团体的道路，然后再讲个人道路。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个人的属灵，不可能有团体的属灵。你个人失败了，团体失败了。个人不光是你个人，个人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周遭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很清楚的，如果要走道路的话，如果教会有路或者没有路的话，不要忘记你要看个人有路还是没有路。所有的年轻人都爱世界，教会没有路，教会没有第二代，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要忘记，只有在这般年轻人身上有恩典的荣耀的时候，他们一面能够成圣，一面能够得到荣耀，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他们有个人的见证。现在他们来到教会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加在一起是恩典的丰富。所以不要忘记，有许多人讲教会，讲教会，讲教会，甚至都住在一起去，你知道吗？一定是一个一定的这些一定要住在一起，住在你不在一起不叫的教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教会有一个最大的基础，教会所代表是恩典的丰富，它建筑在恩典荣耀的基础上。所以如果每一个人不属灵，每一个人不圣洁，每一个人没有磨成神儿子形象，弟兄姊妹，所有都是空的。所以你外面说让我们站住教会的立场，有人这样说啊，有过这样的笑话，有的人根本人在纽约，结果他宣告 我要为着波士顿来站住教会立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人讲教会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方法，或者变成一个东西来讲了。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可以实现的。讲到基督的身体，现在我们问你，那个讲到基督讲到身体的时候，你读到第四章，很明显的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现在我们要问，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怎么建立的？你不是听见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很明显是基督建造教会。但是你读到这一章，当你行的时候，不错，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什么能够得着，在我们里面能够得着基督所要得着他的产业基业呢？不要忘记是借着什么？借着复活的能力，借着圣殿的能力，还有呢，神借着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结果要完成他所有，这个都没有错。因为什么？最后有个荣耀的教会，都是神做的，谁做的？神做的，都是基督建造他的教会。但是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神，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前面一部分是讲到教会的道路，因为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的。那么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一条路的，你看保罗把那条路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在这条道路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再说，讲的教会是讲的丰满，讲的教会是讲的恩典的丰富，但是基础是建立在恩典的荣耀上。所以这个时候呢，讲的圣洁，那么怎么办呢？你们如果学了基督，很自然我们去背到基督的学校，就应该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不光这样，你们千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你很自然心里就没有苦毒，你很自然的就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恩慈相待，彼此饶恕，这不是身体是什么？这不是彼此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是苦毒的，你看见说，因着你是苦毒的，所以你就不能饶恕别人，那么教会怎么得到建立呢？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每个石头都必须是活的，然后才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要记得，这个第四章的前半段给我们看见怎么建造灵宫，但是后面这一部分给我们看见一块一块的活石是应该怎么活过来的。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特别啊。最后呢，不光是你，这是第四章讲的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不只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而且要做光明的子女，要爱惜光阴，然后常常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等等等等，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怎么做主人，怎么做仆人。那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这些是这么高？讲的教会和家庭有什么关系？和父母有什么关系？和做主人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当然有关系，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今天必须有健全的家庭，才能够有健全的基督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东西是彼此相连的，是彼此影响的。有的人太注意个人了，根本不要教会；有的人完全注意教会，根本没有个人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有的人可以替弟兄姊妹主张，连婚姻都替弟兄姊妹主张了。不要忘记，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个人单独向负责蒙恩得救的，每一个人得胜是个人的。你看，你许多时候的经历都是个人的，神没有把个人废去。谁需要这些个人？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地方可以是一千个个人，也可以是教会。所以如果一千个个人像活石一样被建造在一起，才能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在我们结束以前，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当你读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你很明显注意到一件事，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要行。那么讲到行的时候，你发现有两面的。 一面呢是团体的一面，一面是个人的一面。那么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还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这个大卫啊，他打了胜仗以后，他有个心愿，他有一天呢就告诉先知说他要为神建造圣殿。结果神说起初答应了，后来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是平安的时候，不是征战的时候。如果教会里面都是相咬相吞，谈不到建造。所以谁能够建造圣殿呢？不要忘记，谁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那大卫他觉得他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要不是要建造圣殿。结果神告诉他，你知道，不要忘记啊，今天大卫满心要建造神的殿。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好几个晚上大卫睡不着觉。大卫他看见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结果神的殿还在帐幕，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所以他不能睡觉。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有几个人失眠是因着神的，是因着神的教会而失眠的？大卫因为看见约柜还在那里漂流，他虽然自己他有了很华丽的皇宫，他有几个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32篇，那里讲了大卫的苦难。不要忘记，大卫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但大卫有一个苦难是为着神的殿而有的苦难，他巴不得能建造神的殿，所以那个心愿神老早都看见了。但是结果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不是那个人。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情何以堪？如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是神所喜悦，是合乎神心意的，大家都能够选说摩西是一个，大卫自然也是一个。但是很稀奇，神说你不能建造神的殿。那不要忘记，为什么神不能建造他的殿？你读上下文的圣经很清楚的。然后神对大卫怎么说？他说我因为神知道他要建造神的殿，他关心神的家。然后就在那个神说 no 的时候，神说不的时候，神就解释给大卫听。神怎么说呢？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弟兄姊妹，神大卫想到神的家，所以他要建立神的殿，建造神的殿。神悦纳他的心，但神说你不是这个人。为什么你不是这个人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你要建造神的殿以前，你必须接受一件事，让神来建立你的家室。所以请记得，神告诉大卫说，虽然你不能建造圣殿，但是我答应你，我要建立你的家，因为你想到我的家，我也想到你的家。所以神就应许大卫，他要建立大卫的家室。那么建立大卫的家是什么意思？他要建立大卫这个人，然后不只建立大卫这个人，也让大卫有许多儿女。在这些儿女里面，神说有一个人可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人有资格建造圣殿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神先为大卫建立家室，然后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有一个人诞生了，叫做所罗门。有一个人长大了，成全了，结果呢，神说是他可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建造神的殿。要记得，如果你真的要建造神的殿，第一个你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如果神建立我们，神也建立我们的家庭，然后感谢主，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大卫，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现在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天如果你根据以弗所书，很明显的神所赐的有先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他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做什么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众圣徒做的工作。 那些传福音的先知使徒，他们不过是建筑搭一个音架就是了，等到一等到差不多了，音架可以拆掉了，真正建立基督身体的，你看你是众圣徒。不过这些众圣徒必须被成全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众圣徒蒙召同样一个呼召，就是成为一个身体，那现在他们也得到同样的呼召做什么？因为第一章那里明明讲的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不要忘记这个蒙召是团体的呼召，因为在第三组书信里面，你如果读这个读哥罗西书就很清楚了，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如果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大卫一样，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因着建造必须是和平的，连那个铁器的声音都没有。所以如果教会有我这个满了沾满了血腥的人，我们都是充满肉体的人，你看见吗？今天教会所有难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没有一个教会是美满的，没有一个教会是美满，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所以你到处找教会，有人到处打游击啊，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完满的教会。那最后你也许他找到了，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进去的这个教会不完满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教会不完满不是别人的缘故，教会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不能建造圣殿，我们流了太多的血。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做了长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知道拆毁多少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有多少的难处。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不要谈建造，那不过是理想就是了。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纪念我们的心愿。最少我们有个心愿，我们愿意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少有个心愿，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身体，你有一份在里面。好了，等到你说我要建造基督圣殿的时候，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所有要建造圣殿的人，神都要说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因为在建造圣殿以前，你必须先被你的家室必须先被神建造，你的个人和你的家庭，你和你的家庭被建造以后，结果因着恩典的缘故，你看见吗？所罗门完全是恩典，所罗门的生下来完全是恩典。弟兄姊妹，等到所罗门长大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在神所建立的家室里面有一个材料，它可以被神用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归根结底不要忘记，是神先建造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你想想看，等到所以你仔细去读大卫的故事，你看见大卫受了多少的苦，大卫受了多少的煎熬，因为神要建立他，你看见吗？结果连亚撒龙都背叛他。后来你读他的故事，你就知道大卫一生实在不容易啊。但是虽然如此，神明明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将来是你的儿子，就是在我所成全的家子里面有一个，他能够建造圣殿。那么好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灰心了，是不是？好了，既然你不要我做，我什么都不做。但是不是大卫？不是，你不要我做，我虽然不能建造圣殿，我总可以预备材料吧。所以大卫在艰难里面预备了许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就象征他自己，他自己怎样在神面前，他你看他神眷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不知道写了多少多少的功课。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你看见说大卫里面有一个后裔，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结果是神的旨意让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神把所罗门把圣殿怎么样建造起来了。你去读你的圣经，讲到所罗门圣殿建造起来以后，接着的就讲到所罗门的皇宫。所罗门的宫殿刚刚好就在所罗门所建圣殿的南边。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 在整个那个摩利亚山上，弟兄姊妹，不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殿，但是同时和他排排坐并排的，你看见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所罗门的宫殿。那请大家记得，所罗门的宫殿代表什么？代表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大卫的宝座在哪里？在所罗门的宫殿。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有圣殿被建立起来？因为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大卫蒙恩典蒙在一个地步，有一天他不可能，你看见吗？照着他的情形，所罗门应该是，所罗门应该没有了。但是所罗门不只要活下来长大，而且活了，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到最后，弟兄姊妹，你只要每次来到神的殿的面前，你看见这个殿是谁造的？是所罗门建。但同时你看见说，那里是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所以所罗门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的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圣，好像所罗门所盖的圣殿，但是后面的三章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建立大卫的家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前，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要成就成功的是恩典的荣耀，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止如此，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因为我们主说，你们要像天，你们要完全怎么样？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个完全不是圣洁的完全，那个完全是爱的完全。所以就在你们彼此饶恕以后，说你们要效法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做，主也在我们家庭做。所以主让我们做丈夫，所以主让我们做妻子，所以主让我们做父亲，所以神让我们做儿女。不要忘记，你做父亲的时候不是光做父亲，你是代表在天上的父；你做丈夫不是做丈夫，你是代表基督做丈夫；做妻子不是做妻子，你是代表教会做妻子。所以当你做丈夫做妻子的时候，给人看见基督与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所罗门的宫殿，虽然是所罗门的宫殿，那代表说大卫不能建造神的殿，因为神先建造他的家室，所以在他的后裔里面，在他家室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大卫，所罗门，是所罗门才能够建造神殿。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不可能建立基督的身体，乃是当我们被建立的时候，当我们的家被建立的时候，当我们蒙恩典的时候，现在在这么多的恩典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摆上一份。结果呢，你看见教会就能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第四章前面一段后面一段。你如果真的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不要忘记前面一段就好像摩利亚山上那个圣殿一样，后面这半章呢就给我们看见好像大卫，好像所罗门的宫殿一样。那代表什么？代表大卫他不能建殿，我们凭着自己不能，但是感谢主，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最后的结果产生了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才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所罗门被建立呢？我们和我们的家有没有被建立呢？是不是在我们这么多恩典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所罗门？不要忘记，真正能够建立基督身体的是神建造了我们家时有所产生的所罗门。感谢主，当你这样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想整本的书就打开了，你就看一个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是分不开的。失败的家庭、失败的个人就带来了失败的教会，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一直讲团体团体没有用的， 如果没有恩典的荣耀，就不可能有恩典的丰富。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恩典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也叫恩典的丰富能够得到称赞。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话，大家不要替我担心，有的人替我担心，像能讲的我们讲不完，没有关系。我想我们还有一个下午，明天还有一个下午，那么后面的话应该是很容易的，但要紧就是，我想一些重要的话，我们大纲应该是很清楚了。但是感谢主，就是教会是有路，不要告诉我们没有路啊！教会的路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那明显是教会的路，但是教会的路背后个人要有路，这个很那个基础要有的。你家庭要有，如果我们一个家一个家都是，如果你全家就你一个人做代表，别全家都爱世界去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教会荒凉的原因。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基督身体是怎样。好，我想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